在去年的平安夜，我读了一篇十分深刻的文章。平安夜，透过灰霾，我们仍然在仰望。那时北京的雾霾很严重，折腾整周迟迟不去。作者说，在这个灰霾遍野的日子，难道透过紧闭的窗户和朦胧的天空，不是我们仰望的时刻吗？作者不但没有埋怨，反而是做深入的思考和仰望。作者对主坚定的信心让人感动。在困境中，他用那篇文章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如何在困境中坚定的仰望神，仍然传扬基督的福音呢？今天我继续讲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2到26节，讲的是保罗在捆锁中的见证，是传扬基督和活出基督。今天我要讲上半部12节到18节，传扬基督。我分三大段来讲。保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制造机会传扬福音，他激励信徒传扬基督，他以基督被传开为乐。弟兄们，我们读12节到13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全营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么他所遭遇的事是什么事呢？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保罗和腓立比人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知道保罗在罗马被软禁，便筹集现款，派同工以巴佛提送去，并且负责照顾保罗在监狱中的生活。以巴佛提因此病倒，他痊愈以后，保罗定义差他回去，并且写了这封信。所以他所遭遇的事情，就是从在耶路撒冷被捕，一直到在罗马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所遭遇的种种的事情。从《使徒行传》21章到28章，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以后，他从以弗所启程，带着外邦教会的捐献，他要去周济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他也知道他回去耶路撒冷会遭到意外，但是他定义要去。他在耶路撒冷行洁净礼以后出来，就被逮捕。犹太人把不实的指控加在他身上，说他带外邦人进圣殿，说他教训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的律法，说他在圣殿里在城里耸动众人。因此他差一点被宗教狂热的暴民活活地打死，但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就被送到该撒利亚等候审判，在那边被囚2年，然后再从该撒利亚再被押送到罗马。这是被保罗从该撒利亚被押送到罗马的一个地图。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该撒利亚，在它的北边，在现在的以色列的海法附近。然后它是绕远路，沿着这个亚西亚的这个沿岸的走，然后它在美拉换船，然后在格里迪岛遇到风暴，在这边有大风暴，然后第14天在亚底里海这边飘来飘去，然后他在米利大上岸。这个地方是当时是蛮荒之岛，他在那里医治土人，然后行神迹。这是现在的马耳他岛， 在西西里的南边，现在是个独立现代化的岛国。三个月以后，他就坐船一直到罗马。这个行程是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但是他有几位忠心的同工都跟他在一起。我在十一月的时候，我从这个耶路撒冷，从我从这个是该撒利亚啊，这个是个大的，这是该撒利亚，这边是罗马，在这里。我们从耶路撒冷坐船，然后经过希腊的小岛到罗马，只要三天，而且游轮是非常的豪华舒适。那个期间，我就想到保罗从该撒利亚被押送到罗马这种艰苦的行程。我真是感谢神，他给了我们如此珍贵的见证人，激励我们要心存忍耐，奔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腓立比人跟保罗特殊的关系，使徒愿意他们知道他到底遭遇到什么事，而且有意向他们解释，他虽然被囚禁，失去自由，但并没有叫主的福音受到亏损，反而叫福音更加的兴旺。在《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全接待，放胆讲，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不论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福音照样因他而兴旺，甚至更加兴旺。保罗是位带锁链的使者，我们一起读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捆锁这两个字，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28章来解释，是指保罗当时真的是用脚镣或者是很短的锁链跟看守他的士兵系在一起。不过，受捆锁的重点不在于锁链本身，而在于他被囚禁的事实。这里的御营全军可能是指罗马的御林军。要是御林军的话，那么按照当时的体制，大约有10000人。看守保罗的士兵就是御营的士兵，他们每隔4小时就换班一次，然后一次一个链子就从一个守卫传到另一个守卫，新的守卫就坐下来继续看守保罗。保罗也就对他们一个一个传讲神的福音，同时他们也亲眼目睹保罗对来访的人是如何的亲切谈耶稣基督，甚至只要接触他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传讲耶稣基督，感受到他对福音的热忱。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之所以被监禁，完全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与所传讲的基督的关系，不是什么政治犯，也没有作奸犯科。保罗抓住机会，也制造机会传福音。记得我讲过火战车的主人公 Eric Liddle， 他被关在日本集中营的事迹，在1943年的春天，他和其他西国的侨民被关在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在囚禁生活中，在无限的黑暗里，他就像一盏明灯照耀，他的基督之爱和他开朗的性格给黑暗的集中营带来平安、盼望和喜乐。那时和他关在一起的有戴德生的曾孙戴少曾牧师，还有一位宣教士的儿子，他 他们当时只有十几岁，都深受 Eric Riddle 他那样为主献身的影响，后来他们都接下了传福音的棒子。 Eric Riddle 说，外在的环境摧毁了我们生活上我们的生活和上帝的计划，但上帝在其中并不是无助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里说，人类文明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对环境的挑战所激发出的创造性的回应。我们信主的人在对环境的挑战里有主的指引和看顾。我们当中也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或者是自己身体软弱，或者是孩子得重病，或者是得了奇怪的病，或者是亲人离世，但是他们灵里却很刚强，没有抱怨，只有不断地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们美好的见证就是在传扬基督。使徒 Eric Riddle 还有这些身处困境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见证都一一地提醒我们，不可浪费光阴，即便被关，即便生存环境恶劣，即便自己或孩子病倒了，即便为亲人的离世不断的哀痛，我们都不能失去对主的信心，都要尽量找机会，甚至制造机会，见证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将荣耀归给神。基督的名和神的道，因着保罗的被监禁，在罗马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福音获得进展，更加兴旺。想想看，那么一大群看守他的人，能够听进一个阶下囚的讲的道，而且愿意相信，这固然是因为福音的大能，但保罗本人的行事为人一定也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圣经学者 Phillips Brooks 说，真理是借着人格倾倒出来的，真理是借着人格倾倒出来的。保罗虽然在捆锁当中，但他把这次的受苦当成尽传道职分的机会，把被监禁的地方当作侍奉神的场合。他是带锁链的侍者，如果他要等到案情水落石出才再度传讲基督，那么那些难得听闻福音的御营全军恐怕就没有机会得救了。我就想到我们很可能平白失去了很多见证主的机会。在这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我们不会因为是基督徒被抓去坐牢，可是在生活上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譬如失业，譬如生重病，或是亲人离世，或是出了车祸，家庭问题等等。当我们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质问神，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接下去可能就是烦躁不安，灰心沮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相信的人心中应该有神所赐的恩惠和平安。保罗这位带锁链的侍者真的是带给我们激励和反思。下面我们讲第二段，激励信徒第二 下一章，激励信徒传扬基督，十四节。 听我念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即便神的仆人好像落在人的权势之下，但耶稣仍然掌权。罗马的信徒看见保罗在受苦中仍然坚信耶稣基督是主，必然重新看到这位可靠的基督，也更有把握地去信靠他。按照当时的情形，保罗既然身为许多外邦教会的创立者，是个属灵领袖，他的被捕下监似乎很自然会引起许多信徒的恐惧和疑虑，所以他的见证就越发的重要。从去年11月的美国大选可以知道，选民心目中的领袖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他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安全的度过。我们心目中的牧师也是当教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可以带领教会平安的度过。寇绍恩牧师2015年得了淋巴癌，在治疗期间他没有办法在主日讲道，但是他透过他所写的家书还有偶尔的视频讲话，让很多信徒得到激励。还有刘志雄长老的与癌共舞仍然到各处讲道，也激励了不少在病中受苦的信徒可以继续对主交托仰望。当罗马信徒面临属灵危机的时候，保罗对主的信心和委身就像一针强心剂，让他们笃信不疑，也就越发的刚强壮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传神的道也让我们看到主对今天信徒的一个托付，就是要清楚明白的宣讲从神而来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息。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福音的内容，别人就更不可能听明白。所以对主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要处处留心，反复的思想，多听多读多讲，将福音的内容忠实的传达出去。除了言传，更重要的是身传，从自己的身上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吸引人认识主耶稣。当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教会里有各样的栽培课程，都是我们学习的管道。感谢神，由于圣灵的感动，最近的主日学有很多弟兄参与学习，这显示出大家的饥渴慕义，想更多了解神的话语，不但可以将神的话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也能跟别人介绍我们的主。保罗在捆锁中的见证激励坚固了罗马信徒，这跟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信徒受苦的榜样，我们要把受苦当作一个机会，因着我们在受苦中坚强的见证，使信徒因我们所经历的恩典和能力而能感受到神的慈爱和信实，使得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所以他们也能被激励。所以每逢神允许我们受一些苦难的时候，就可能使一些人得坚固和激励，但也可能因此让一些人跌倒，就看我们在受苦中的见证如何了。因为没有人是孤岛，都是大陆的一片， 总会彼此影响。一月初来教会讲中国人父母美国人孩子的李秋波长老，他经历了生命中的浩劫。18岁的儿子在2015年因车祸去世，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感受到圣灵的启示，看到美国第一代亚裔移民家庭中亲子关系中的独特的问题和挑战，他成立了李家信慈惠基金，致力于推动对亚裔后代成长的支持。他的见证激励了，也帮助了很多中国家庭。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1:4。谢谢。如果我们执意于痛苦之中，耶稣就和我们无关；如果我们绝口不提主耶稣，让传福音的机会白白的流失，耶稣也和我们无关。如果我们所思所想所谈的都是有关耶稣和他荣耀的事，那么我们就是让耶稣做主，一生做他的见证。愿神的恩惠与平安和受苦的信徒同在。信徒可以在受苦中见证神，因为神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夜晚，我们的天父也正值夜班。我读过一本书，上帝值夜班， God Works the Night Shift， 作者是隆美尔牧师，他在03年安息主怀。基督教论坛报曾经追念他是一代良牧的佳美典范。我要提的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就叫《上帝值夜班》。这个是作者隆美尔牧师的亲身经历，很像是全书的序文。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他和几位年轻传道人和神学生做跨州友谊旅行步道，不幸在公路上，高速公路上翻车，同伴当中有很多都受伤，有的还很严重。他就握住一位受重伤的弟兄的手，把他所能够记得住的经文都一一搬了出来。同时他开始领悟到他们是落在多么可怕的一个处境里，因为时间是半夜，地点是郊外漆黑的大草原，那条高速公路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路，一向人烟稀少。于是他开始祷告：主啊，现在四周一片漆黑，我们遇到了困难，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人会路过这里，但是主啊，你看得见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5分钟以后，他听到远处有车子的声音，他就爬上路基，蹒跚地走到路的中央，不停地挥手，车子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等救护车的时候，那位开车的年轻人对他说：我告诉你，今晚真是太奇妙了，我跟恋人去参加野营会，会后我们想趁着这么美丽的月夜绕远路来兜兜风，说来也奇怪，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尤其是在半夜这个时刻。隆美尔牧师他所能想到的是，主已经听到了他站立的祷告。当我们遭遇危险受伤的时候，或者是孤独无助的时候，或者是落在黑暗中的时候， 主总是在那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主从来没有停止关怀过你，或赐福给你，或引导你，或保护你，或帮你计划。这个你可以改作我。诗篇第三篇第五节，大卫的诗：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讲最后一段，以基督被传开为乐。我们一起读15-18。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喻，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在当地的教会有人传基督，是因为嫉妒保罗的名声和影响力，为了和他分庭抗礼，一较高下。纷争在这里有增进的意思，这批人很可能是罗马教会中稍有名望的传道人。保罗在被监禁的期间，吸引很多人听福音，名声想必不小。这些传道人便失去了以前的地位，在保罗面前黯然失色。嫉妒增进不仅发生在初期的教会，现今的教会也有。看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嫉妒增进。所以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因为教会里的人都不完美。跟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上帝有一天到花园里散步，他看到每棵植物都垂头丧气，他就去关切了那棵高大壮硕的榕树。榕树哀怨地说：为什么我不像百合花那样充满香气呢？又听到百合说：为何我无法像 无花果树那样结出果子呢？不一会儿又听到无花果树说：为什么我没有玫瑰那样的艳丽外表呢？整个花园充满哀叹之声。后来上帝就在一片怨怼声中看到一根小草，挺起了腰，随着风很开心地摇曳着。上帝便问小草：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小草回答说：因为您造我就是一只小草，所以我就快乐地去做一只小草该做的事。守住自己的本分，就不会嫉妒。嫉妒其实是用别人的幸福来惩罚自己。怎么说呢？因为嫉妒就会心中愤愤不平，甚至产生竞争的心理，让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箴言书14:30，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我们真的要求主恩待，愿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都能够尊主为大，同心配搭，求圣灵时常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侍奉越多劳我越大。这一句话是我在退休会的时候听寇少恩牧师这么讲的，因为很扎心，我就记住了。在30几年的教会生活里，我也看到也听过不少嫉妒和纷争的事情，也有无形中的结党分派。每当这个时候，就会人心惶惶，教会里流动着一股不安定和不长进的暗流。用嫉妒和争竞 去传福音的动机，传扬基督，实在和被传扬的基督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幸好在当地的教会也有另一批人是出于对保罗的善意，他们很有爱心，不仅仅是对保罗本人，并且也尊重他福音使者和福音辩护者的身份。他当时在罗马等候审讯，以后将要在该撒面前受审，那时候他为自己的申辩，就是辩明福音和证实福音的机会，这也是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十七节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一等指的是嫉妒纷争的，结党原来的意思是自私的野心，是只为一己的利益而工作，只为了增强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也是借这个机会刺激保罗，增加他在捆锁中的苦楚。他们大概误以为保罗因为看到他们可以自由传福音而感到痛苦。神学家 Samuel Rutherford 他这么说，若有圣徒在主里相交相爱，受苦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当圣徒受苦而其他圣徒反而高兴，或者当蒙恩得救的人彼此伤害时，那才真是件痛苦的事。是的，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基督徒是通过耶稣而成为弟兄，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破坏了主内弟兄间的团契。但是那些被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也常听到他们说，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因为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对教会的发展最有帮助的，于是坚持到底。但没想到自己也会有盲点，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谦卑自己，也听听别的同工的意见。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有何妨呢？谢谢。有弟兄加增保罗内心的苦楚，可是他心中坦荡荡，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他们是真心传福音或是为了沽名钓誉而传福音，只要基督被传开，他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基督被传开的事实，为此我就欢喜，并不包括第一批人传福音的动机。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传道工作上，他非常看重自己内心的清洁诚实和生活行为上的表现，他也教导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些动机不纯正的人不是异端分子，虽然动机不纯，但所传的信息是真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有相同的理解，在真理中是合一的，传的也是同样的信息。那么无论传福音者的动机如何，福音本身自有它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保罗并不同意第一批人的做法，对他们的不良动机也会感到难受，但至少他能够超越个人的感受，积极地以基督被传开为乐。他这种宽大为怀的表现，充分反映了他对神主权的信赖， 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福音的进展。在这里，我要请问大家两个问题：当你努力真心侍奉时，却有人反对甚至攻击你，你当如何面对，使教会不至于受亏损？第二个问题，当你看到行为不好的基督徒对人传福音，你的反应又是如何呢？记得在我侍奉的日子里，也曾听过一些闲言闲语，说真的，情绪难免受到影响，但总是尽量把圣工做好，不实的传言就让它随风飘去吧。以前看到行为不怎么样的基督徒对人传福音，会怀疑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也会怀疑这样有果效吗？相信我们刚刚读的那四节经文可以帮助到我们。我也想到，以中国的伦理道德，认为一个仁义之人是可以抛开一己的得失荣辱而以大局为重。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就这么写着：余常求古仁人之心啊，然后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不会因为洞庭湖的景色宜人而高兴，因为在岳阳楼可以欣赏洞庭湖的湖光山色。他们也不会因为被陷害、被贬潦倒而悲伤。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欢喜快乐呢？他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来看看保罗喜乐的秘诀在哪里。他是因为基督被传开而欢喜，他完全以主耶稣的利益为利益，专注在基督方面的胜利。只要基督的名被传扬，虽然自己受点伤，他也能够在一切困苦的处境中喜乐。我们所有的喜乐和满足都是根据基督。基督徒在主里的平安，有在主里的平安和喜乐，但那些徘徊在主门外的却是困苦流离。所以我们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无论是被反对、被攻击、被陷害，都要效法保罗传扬基督，忠心事主。等到基督的名被传扬开了，我们就要欢喜快乐。下面我做个总结，保罗在捆锁中的见证是怎样的呢？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制造机会传扬福音，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激励信徒传扬基督，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以基督被传开为乐。一个基督徒往往在困苦的环境里更经历主的恩典，使得灵命更加成熟，但我们要先愿意做神的器皿，让神来使用。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但要将真实的福音活出来，也要将真实的福音传出去，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